随着年龄的长大，我们可能学会了很多事情，但却依然难以学会如何去爱。青春里，总相信爱情的存在以及美好，但在经历无数的挫折和伤痛后，还能有谁对爱情还抱有当初的期待和信心呢？与您分享席慕容的文章《胡凡小姐的故事》。小时候看童话书，最爱看的是这样的结尾。于是，王子和公主结婚了，他们住在美丽的城堡里，过着非常快乐的日子。把书合起来以后，小小的心灵觉得安慰又满足。历经了千辛万苦的情侣终于可以在一起，人世间没有比这个再美好的事了。等到长大了一点，对爱情的憧憬又不一样了。爱应该是不指望报偿的奉献，是长久的等待，是火车上费雯丽带着泪的送别，是春花树下理查波顿越来越模糊的挥手的特写。祈愿感人的故事赚了我满眶热泪，却有一种痛快的感觉。毕竟悲剧中的美才是永恒而持久的。可是胡凡小姐的爱情故事又改变了我的看法。我在布鲁塞尔读书时住过好几个女生宿舍，其中有一间宿舍叫少女之家。顾名思义，这里面住的应该都是年轻的女孩子。事实上，宿舍里最小的16岁，最大的24岁，只有一个住了10年的法兰西斯是例外。但是她平日收拾得很漂亮，人也乐观和气，脸色红润，所以看起来仍然很年轻。只有一个同伴与我们完全不一样。其实假如置身在外面的人群里的话，他一点也不古怪，不过是个白头发的瘦老太太罢了。然而在我们这些女孩子中间，她的面貌与举止就非常令人不舒服了。胡凡小姐实在是个很奇怪的同伴。她并不住在宿舍，只是每天来吃三餐饭。他每天7点整一定已经来到饭厅了，穿着灰绿色的大学生式样的长大衣，中年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，进门第一件事便是伸出长而瘦的双手去摸窗边的暖气，一个一个窗户的摸过来。假如暖气开得够大，他就喜笑颜开，否则他就会一直搓着手，然后到每一桌的前面来抱怨。
你不觉得冷吗？哎，你不觉得这房间冷得像冰窖吗？
问你的时候，他那灰色的眼睛就直瞪着你。你如果不马上回答他，他就会一直瞪着你看，要听到你同意的回答以后，他才会离开你。一面很满足地点头，一面开始解开围巾，脱下大衣，扯一下灰色毛衣的下襟，然后仔细地挑选一个他认为最温暖的角落坐下来。他这一天便差不多都会固定在这个角落上了。我们平日上班上学的时候，他也一个人待在冷冷的餐厅里，面前一杯咖啡。偶尔门房马格达会过来和他聊上几句，否则
多半的时间他都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。
他叫得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很关心，也都想参与。我们唱情歌时，他也用沙哑的声音拔高了来跟着我们一起唱。我们买了新衣服时，他比谁都热心地先来批评一番。我们有谁的男朋友来了信或者来了电话时，他也总会头一个大呼小叫地来加入我们。而青春是一股很冷酷的界限，自觉青春的少女更有着一种很残忍的排他心理，觉得他嗓子太尖，觉得他头发太白，觉得他的话语太无趣。于是不管我们玩得有多高兴，一发现他的加入时，大家都会无奈地停下来，然后冷漠地离开他。有一天，我们正在谈着男朋友和未婚夫之类的话题时，他也是一边尖着耳朵细听。从刚果来的安妮忽然对他蹦出一句来：
胡凡小姐，你有没有未婚夫？
有过啊，
他很快地回答。
别唬人，拿相片来看才信你。
安妮恶作剧似的笑起来。头一次胡凡小姐不跟着我们傻笑了，她假装好像没听见似的低头喝咖啡。马格达在门边狠狠地瞪了安妮一眼，我们觉得很没趣，就都站了起来散了。学校放暑假，大卫打电话来约我参加他和同学们的郊游，我兴高采烈地去了。我们在比利时东部的山区里消磨了一天，当我正想走上一条很狭窄的山径单独去寻幽探胜的时候，彼得，大卫的一个比国朋友叫住了我。那位比国朋友就是山区里的居民，他告诉我山中多歧路，很容易迷途，尤其是冬天，因为积雪很久都不化，更不易找路。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是风和日丽的夏日正午，阳光从翠绿层叠的高枝上洒下来，森林中有着一层绿玉般的光影照在每一条曲折的小径上，地上开满了野花，鸟鸣带着宜人的尾音，美丽的森林安详宁静地包围着我们。我实在不能想象这样美丽的森林还会有另外一副恐怖的面貌，狰狞的威胁。我也不愿想象。回到宿舍时已经很晚了，洗了澡换了睡衣，正想回房睡觉，路过法兰西斯的门前时，看见三四个女孩子正围坐在地板上闲聊。
怎么还不睡？进来坐，阿荣。嗨，阿荣，今天玩得高兴吗？你们到哪里去了？
法兰西斯一面问我，一面拍拍他身边的空地。我先报告了今天的行踪，他们马上就热热闹闹地谈起来了。
嗨，说个秘密给你们听好吗？
法兰西斯忽然想起了什么来。
是关于胡凡小姐的。好啊，
我们大家都要听。安妮又想到胡凡小姐的古怪模样，于是她站起来伸出手在墙壁上乱摸，一面摸一面问我们：
你们觉得够暖吗？你们不觉得这房子冷吗？
大家都嬉笑了起来，法兰西斯也笑了，招手把安妮叫了回来。然后用暂时的静默和逐渐转变的神色来向我们暗示，他要讲的故事不是个轻松的故事。
你们别看胡凡小姐现在这个模样，她年轻时可是个出了名的美人嘞。她的相片还上过报纸。当然，假如不是因为那件事，单只为她长得美，记者是不会特意去报道的。实在是因为那件事情太惨了。大概在40多年前，胡凡小姐19岁的时候，和同村的一个男孩子订了婚。那个男孩子刚从大学毕业，在镇上找到了工作。他们两家住得不远，就在阿荣今天去过的那个山区里。两家的中间隔着一层森林。假如天气好，路又熟的话，从这里走到那家不过30-40分钟的样子。他们订婚的那一天照了很多相片，在几天后的傍晚都冲洗出来了。男孩子从镇上下了班以后，就把这些相片都带回来了。他想马上就把相片拿去给胡凡小姐看。可是那几天山区正在下雪，天又快黑了。男孩的母亲用那地方的乡下人惯有的顾忌劝阻他的孩子。他认为这不是个可以外出的晚上，尤其是到森林里去。可是你们大概是知道的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年轻人去会爱人的心的。男孩子虽然知道山区里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，但是他自恃身体强壮，又自信对这森林了如指掌，于是就兴冲冲地带着相片去献给爱人去了。他进了那个林子以后，母亲就开始担心了。母亲整夜都无法合眼，天刚亮就四处央人去帮他找孩子。孩子找到了，就在一片枯树林中，一条他们平日最少走的路。怀中的相片上微笑的情侣再也无法相见了，相片却被记者拿去登在报上，赚了很多读者的眼泪。胡凡小姐就出了名了。后来她一个人离开了家，到布鲁塞尔来做事。她没读过什么书，只能在工厂里做工，或者在商店里做店员。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安思玉小姐，就搬到我们这个宿舍来住了。可是她几年后就离开宿舍，听说是去法国投靠她姐姐。20年来没有一点音信。有一天他又回到宿舍来了，他变得很苍老，也没有职业，靠社会福利金过活。安思玉小姐替他在附近找了个房子，每天三餐要他回来吃。就这样又过了10几年。法兰西斯说完了他的故事，我们都呆了。房间里很安静。伊素特，一个平日待人很好的比国女孩子，轻声地开口说话。
我去过她家。有一次她病了，好几天没来吃饭，我打听了地址去看她。她的房里光秃秃的，除了一张床，什么都没有。她好像很生气，不喜欢我去看他，一句话也不和我说。我只好赶快走掉。后来安思玉小姐去看他，大概给他请了医生。过了几天他又回宿舍吃饭了，好像忘了跟我发过脾气，又对我有说有笑了。
胡凡小姐的爱情故事不正是我最爱看的那一种吗？有着永恒的美感的悲剧。
假如搬上了银幕，最后的镜头应该是一片白茫茫的森林，女主角孤单落寞的背影越走越远，美丽的长发随风飘起，悲怆的音乐紧扣住观众的心弦。剧中的字幕从下方慢慢升起，女主角一直往前走，没有再回过头来。可是我看到的剧中放在40年后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样的剧中虽然是真实的，却很难令人欣赏。一个古怪的白发老妇人走在喧嚣狭窄的街市上，在她光秃秃的屋里只有一张床。自此以后，在胡凡小姐的面前，我再也不唱那首我一直很爱唱的法文歌了。爱的欢乐只出现了一会儿，爱的痛苦与悲哀呀，却持续了整整的一生。每个进入爱情的人都期待一场完美的结局，只有那些爱情之外的人才从悲剧爱情的凄凉中读出了美，也能理解他们对悲剧加以美的诠释，正是为了不断鼓励后来人在爱情的路上前赴后继。因为爱情本就是有喜有悲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每天和您一起读书，明天见。